打开心灵的窗户，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，走进缤纷的园地，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。欢迎收听书香园地。
亲爱的书香家人，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，平安，刘文问候你。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，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。我觉得信主的人是非常蒙福的人呢，因为我们有圣灵在我们心中经常的给我们提醒，让我们能够有力量去遵行神的话语，去改除我们过去的一些不好的习惯或者是意念呢。当我们不断的去思考神的命令，思考神的教导，那么我们就更能够经常的去省察自己的行为是否合乎神的心意啊。每一个人难免都会有贪心的时候，我觉得常常呢需要提醒自己，千万不要为了一点小贪心而失去了平安，还有得罪了神呢。举个例子呢，在我们上班的地方，如果我们觉得可以公器私用，而且也觉得带回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，反正呢在公司这些小东西很多，那么其实这是不合神心意的。就算只是一张纸或者是一支笔，我们都不要占为己有，不要因小失大啊。我们也不要给魔鬼留地步，让自己的生命产生破口，而使魔鬼有机会不断地来控告我们呢。愿我们在主面前常常省察自己，恳求圣灵引导我们，让我们有一颗清洁的心，继续跟随主。先来读这一篇灵修短文，仍然是选自于道生出版社出版，由梁敏夫编译的《慈神爱所》。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赔偿，经文在民数记第五章五到七节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，请先翻开到旧约圣经民数记第五章五到七节，一起来读这一本慈神爱所。民数记第五章五到七节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：你晓谕以色列人说，无论男女，若犯了人所常犯的罪，以致干犯耶和华，那人就有了罪，他要承认所犯的罪，将所亏负人的如数赔还，另外加上五分之一也归于所亏负的人。赔偿，圣经教导我们，一旦亏负别人，就得设法赔偿。如果我们得罪别人，尽可能设法与人和好。虽然这并不容易做到，但却是一件既荣耀神，又可以赢得对方敬重的事。麦斯牧师说，他刚讲完这个主题，一个年轻人跑来对他说：牧师，你的话使我感到十分为难。我偷老板的东西，但没有面子去向他认罪。我是造船工人，我的老板还没有信主，我时常劝他信主，他总是一笑置之。我在工作上经常接触到昂贵的铜钉，他的优点是不会生锈。我曾顺手牵羊，拿一些回家去建造自己的游艇。如果我向老板认罪并赔偿他的损失，他会把我当作一个假冒伪善的人，以后我又怎么能带领他归主呢？所以我的内心十分矛盾。过不多久，年轻人又来找牧师，很兴奋地说：牧师，问题已经解决了，现在我真的感到很平安。牧师追问： 你向老板认罪时，他有什么反应呢？年轻人说，哦，他盯着我看了老半天，才开口说，乔治，我一直认为你是一个假冒伪善的人，现在我才发现错怪你了。你们的基督确实了不起，任何宗教若能叫一个人承认自己偷了东西，并愿意负责赔偿，这样的宗教是值得肯定的。不管我们必须付出多大的代价，我们都应该认罪并设法赔偿，这样我们必然会在主里享受到新的自由和喜乐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啊，谢谢你愿意赦免我一切的过犯，恳求圣灵不断地提醒我、管教我，使我能远离贪心，凡事谢恩，讨你喜悦，荣耀你的圣名。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，我是刘文，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慈神爱所，下面为你送上这首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。
神啊，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，使我里面重新有真挚的灵，不要丢弃我，使我离开你地面，不要从我收回你圣灵，求你使我认得救恩之乐，赐我乐意地力来扶持我，你的掌你的杆领我到你的面前，
有一个朋友，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；有一种声音，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。漫长人生旅途中，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？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，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。
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，由张文亮教授所写的《上帝恩典的留声机》，讲到王子司布真的生平、事工、讲道与朋友。我们今天要看到第51章，都市会幕的夜间部学校。原来伦敦的第一所夜间部学校是司布真创立的。另外我们还要进入第52章，李斯卡的哭声上半段，一起来读这一本《上帝恩典的留声机》。司布真说，每个世代都有福音的未得之地，每个地方都有人在讲我们不明白的语言，这些人不一定在远处，可能就在近遭。成为传讲福音的人需要慢，才能了解听信福音的人，因为太多的服事会成为服事别人的绊脚石，使我们变成服事的奴隶，而非主耶稣的仆人。过多的讲道会逼得我们没有草还要去做砖，太忙的行程会使我们失去谨慎的分辨力，做许多费力又徒劳的事，如同滚开耶稣墓穴的大石头，那不是我们该做，也不是我们能做的事。我们服事要谨慎，若服事使我们越来越有名声，我们身边会充满高雅之士而非低俗之人，我们会逐渐接触不到软弱、贫乏、丧志、沮丧的人，我们变成在服事路上急促前进，没有时间坐下来陪躺在路边的人聊天。1858年，司布真加入缩短劳动时间协会，协会在鼓励人缩短工作时间。都市会幕成立不久，司布真鼓励弟兄姐妹不要太晚下班，下班后早点休息，星期六下午不要工作。协会是爱尔兰的社会改革家海尔在1842年提出，缩短工作时间是管理生活的智慧，以体会上帝的祝福。看到工业革命后，国人工作的时间越来越久，海尔深感忧心，呼吁繁重的工作源自人的骄傲，以为成功完全是靠自己努力的结果，使得许多人忙忙碌碌，如同流星般力气迅速燃尽。人失去休息，就失去心灵复苏的机会，被永远无法完成的目标拉扯，直到断裂。上帝把夜间赐给人，要人休息，人就该休息。司布真呼应道，众人如果是社会生产大机器的零件，就没有时间照顾家庭，培养深度的人际关系，也没有时间阅读圣经，默想真理与参加崇拜等等。高度紧张的生活环境会成犯罪、酗酒、赌博、吸毒、色情、污秽的温床。工作不息的社会像是充满绊脚石的道路，寸步难行，大家一窝蜂地拼命往前行，却没有时间挪移道上的石头。司布真许多感受是在服事里体会的，他工作迅速有效率，同时深深感受到日以继夜不断服事的危机。都市会幕建堂后，不断有记者来采访司布真，视他为教会的发言人。司布真晚年写道，不该花太多时间与媒体周旋，媒体若不看重圣经的教导，我一切发表的言论都会被扭曲，引来无谓的误会与攻击。司布真也放慢为人施洗的速度，他写道，太快接纳新人为会友，日后亦产生许多问题。他又写道，教会的事工开展是圣灵的祝福，但是我常不自觉地期待圣灵做工，让教会更有钱发展事工， 更多人推动福音，到最后许多事都没有成就。有一天，司布真听说在伦敦近郊坎伯韦城的罗杰斯牧师退休。罗杰斯在坎伯韦地区开放家庭，接待许多学生居住，教会大多数的会友是学生。司布真登门求教，贫穷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但是如何帮助贫穷的人，如何帮助人们减少懦弱的心？罗杰斯说，一个人的心智决定他的工作能力，学生的心智大都受到老师的影响。忠于上帝真理的老师是上帝给懦弱学生的祝福。司布真又问，您如何帮助学生呢？罗杰斯说，我严格要求学生，同时为每位学生祷告，我的教学背后是祷告的侍奉。司布真恳请罗杰斯来都市会幕教会为失学的年轻人开设夜间部学校，这是非常具有前瞻性的看法。当时英国尚无夜间部学校，罗杰斯立刻着手筹组学校，而且自愿担任语言学老师。他陆续聘请许多专业人士和牧者来授课。罗杰斯写道，这些老师都是对福音热忱的人，他们长期预备自己的专业，有良好的德性，将教学当成影响学生一生的工作。夜间部学校完全免学费，课程重，无故缺席就要退学，把有限的座位让给别人。萨维是建造都市会幕的测量工程师，是全国禁酒联盟的会员。司布真写道，萨维是高度节制的人，非常冷静，做事有条理。教堂建造完工后，罗杰斯请他每星期三晚上来教工程技术。萨维答应，理由是年轻人信主后还有漫漫长路要走，拥有工程技术可以学习亲手做工，独立生活。马金特是肯特地区农家的孩子，从小失学，16岁信主后成为牧者学院的学生，毕业后到外地牧会，是司布真早期学生中最擅长布道的一位。他教学生演讲，他说，学习演讲不是要成为演说家，而是把演讲当成撒种的工具，善于演讲者能扩大影响的范围，增加见证的深度。演讲的功效像耕耘，好的演讲能让大家记忆深刻，不会听完就忘记。福格森是苏格兰人，大学念文学系，19岁信主。夜间学校成立时，他自我推荐申请担任老师。罗杰斯试用6个月后正式聘任。教书之余，他是伦敦市政府的职员，在职场成立查经班，后来查经班成为市政教会。他告诉学生，文学的服饰是为上帝的国度与建造教会，为个人成就的比例多少呢？答案是零。平库斯是天生的老师，开课时有30名学生，他的课程在星期五晚上是最多人不喜欢的上课时间。隔年他要求上课的学生要付书本费，结果90名学生来修课。他说道，速记讲求快速的学习，快速的掌握重点。后来一年超过900名学生，是最多学生选修的一门课。格雷西是格拉斯哥大学的荣誉毕业生，上帝呼召他成为福音教师。1861年进入牧者学院就读，司布真称赞他忠于真理又善于教导。隔年请他担任罗杰斯的秘书，协助夜间学校的校务。他负责科学课程，他写道，科学的尊贵在认识永恒，科学的法则在见证上帝的作为，科学的应用在帮助学生建立解决困难的心智，科学的未知在仰望上帝的连续。1873年起，格雷西到外地牧会，每星期二晚上仍然回来授课。辛勒斯是法国人，牧者学院的毕业生，毕业后到旺茨沃斯牧会，擅长写作与外语翻译。他写道，写作是见证上帝的一盏灯， 外语翻译让福音信息找到更远之处。写作使年轻人能深邃的表达与深度条理的思考。罗杰斯也聘请他到夜间部学校来授课。接下来我们看到第52章李斯卡的哭声上半段。1860年12月1日，威尔斯李斯卡煤矿坑爆炸，142位矿工再也回不到地面。斯布珍曾在李斯卡传福音，听到消息立刻赶过去安慰与救助。12月9日，斯布珍回到伦敦传讲这一篇信息。斯布珍以伊利米书第四章20节，我的帐篷忽然毁坏，我的幔子顷刻破裂为主题，本章为讲到信息的整理。伊利米是哭泣的先知，他在极其难过时说出这样沉重的话语：我为前几天发生的灾难心里沉重，上帝的手重重地击打李斯卡，许多人死亡，许多的亲人哭泣。哦，那曾是何等美丽而宁静的地方，山峦起伏，空气干净，可以远眺英格兰的平原与威尔斯的山脉。我曾到李斯卡山谷间的教堂分享，那里有许多信仰虔诚的弟兄姐妹。有一晚的布道会来了许多矿工，他们听到的时候常回应阿们或荣耀归上帝。会中许多矿工信了耶稣。聚会结束后，仍有刚出矿坑的矿工进到教堂里来。我在加一场接着讲，那一晚的布道会持续到半夜。传讲时我几度感到圣灵的浇灌，我们一同经历上帝的同在，在矿工当中服侍何等喜乐。隔天上午，矿工带家人来聚会，教堂坐不下就移到户外。我在蓝天白云下传讲信息，上帝的能力临到我们，信主的人很多，他们回家以后与人分享福音，来教会蒙恩的人就更多了。矿灾发生后，家家有哭声，许多家庭的父亲、丈夫、孩子再也回不来了。我很难想象上帝曾在此倾倒祝福，多人蒙恩，喜乐的山谷一夕之间成为悲伤的幽谷，美好的山地竟发生灾变。李斯卡的矿工们，我与你们一起哭泣，泪眼汪汪向主呼吁，我的帐篷忽然毁坏，我的幔子顷刻破裂。那天200多名矿工进入矿坑，他们的妻子在家料理家务，他们的孩子去学校上课。然而矿坑传来爆炸声，矿场最担心的事发生了，每个人都放下手边的事，大人小孩一起往坑口奔去。现场可以闻到矿坑口飘散高浓度的瓦斯，等瓦斯气味消散后，几个人才拿着气灯与工具迅速进入坑道。起初有些矿工被扶出来，有些被抬出来，后来陆续搬到几具尸体，妇人哭泣，孩子哭泣。这时下起大雨，雨水顺势流进矿坑，减少爆炸的危机。于是更多人进入坑道抢救伤者，包括被落石压伤的。如今我站在这里，仍然难忘李斯卡的哭嚎。愿上帝帮助我传讲这篇信息，我要分三点来讲。第一，至亲的离开会使我们痛苦，我们最宝贵的、最亲爱的、最爱我们的人都会有离开的一天。苦难教我们一个非常宝贵的功课，对所爱的人不要抓太紧，我们尽心尽力的爱，但是要将所爱的人放在上帝的手中。世间的爱总有分手的时候，爱不能挽留垂死的人，爱不能让人起死回生，爱在世间有终点。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二节说，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，不要思念地上的事。地上的人有一天要离开，地上的喜悦有一天会结束，地上的爱有一天必过去。只有基督是阿拉法与俄梅嘎，只有在基督里才有永恒之爱。要珍惜你的朋友，友谊不长久，珍惜帮助你的人，有一天他们必离去。珍惜爱你的人， 人与人不能永远相聚。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，我是刘文，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，张武亮教授所写的《上帝恩典的留声机》，下面为你送上这首赞美之泉的《恩典之路》。
你是我的主，引我走这一路，高山或低谷，都是你在保护。
万人中唯独你爱我，认识我，永远不变的应许，这一生都是祝福。
一步又一步，这是爱
盼望之路，你爱你手。
我们今天从上帝恩典的留声机看完了第51章，也进到第52章李斯卡的哭声上半段，下一回会接续把这一章看完，不要错过了。来到节目尾声，要和你说再会了，再次邀请书香家人，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，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，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。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，汉语拼音书香 @良友.net。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，愿神赐福保护你，拜拜。
你是我的主，引我走这一路，
高山或低谷，都是你在保护。
万人中唯独
你爱我，认识我。